大家好，欢迎收听 Low Pass， 这是华语圈唯一以低音、Bass 还有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Hello， 大家好。那在这一集的 Low Pass Podcast 里面呢，我想要做的是补充一下，在第四集和第五集，好，在这两集的内容中我还没有讲完的部分。那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的话，第四集跟第五集的部分是挑选一支适合自己的 Bass， 不管它是新琴还是二手琴。那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花了蛮多的时间，尽我所能，就是叙述一下在挑选乐器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好，我还记得应该特别是在预算的部分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的想法。好，但是呢在录完这两集之后呢，我其实是越想越不对，我觉得我还没讲完。好，特别是在这个二手琴还有挑选琴还有蛮重要就是网购的部分，好，就是你在网络上面购买乐器的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提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比较好。那所以这一集的题目呢，就是序如何挑选一支适合自己的 Bass。 好，那我想要补充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说是买琴的对象是店家，也就是说是去乐器行购买的话呢，那么比起直接去国外的乐器行网购这一件事情比起来的话呢，在台湾买会比较好，特别考虑到这个售后服务的部分还有维修的可能性这些事情的话，那能够在台湾买最好是在台湾买，我觉得这是第一优先了。那如果说你想要买的这个乐器的品牌是进口的品牌的话呢，请务必确认这一个进口的品牌乐器呢是由台湾的合法的代理商合法进口进来的东西。好，那当然如果说你现在买的是所谓的水货的话，也就是说平行输入或者是其他的管道弄进来的乐器，好，在价钱上面也许会便宜蛮多的。好，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差到蛮多，但是请各位考虑到就是代理商要能够进这个东西，除了成本之外它有它合理的利润，好，为了营运，为了延续它自己的经营，好，然后赚取相对的利润，我认为是必要的事情。所以呢，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认为还是购买合法进口的乐器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可能的维修与售后服务的问题的话，那这个还是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好，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蛮多买琴的经验哦，那也就是说你花了蛮多的时间跟金钱在挑选乐器上，而且已经有若干这个购买的经验之后呢，那么也许可以开始尝试在别的地方买，也就是说开始考虑往别的地区购买。那么在我知道的范围里面，就是台湾的这个乐手通常买琴的地方大概不外乎是在这个美国、日本、香港、欧洲、中国，或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买琴。好，比方说像我就不太觉得说，如果说你现在去澳洲买一支琴然后带回台湾来，或者说你在非洲买一支琴带回台湾来，会比在台湾本地买要划算。好，所以这个地区其实也要先考虑一下。那么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我想大多数人会想要在别的国家买琴的话，大概是集中在美国跟日本。好，当然其他地区也有啦，好，但是在美国跟日本买的状况可能是比较多的。好，那么在这些地方如果要买琴的话，除非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状况，不然的话买二手琴还是比买新的琴应该要划算或者是有意义一点。好，如果你要买新的琴的话，说实在话在台湾想办法找代理商弄进来不一定会比在其他的国家买琴要亏很多。好，有的时候甚至你在台湾买琴可能还比某些地方要便宜一些。好，那所以如果你要买新琴的话还是一样找代理商。好，那要买二手琴的话呢，那特别是这个二手琴在台湾是弄不到的话，也许在别的地方买这个意义会比较重大一点。好，那么最买这个二手琴最大的好处，那当然就是可以买到台湾没有代理商但是可能非常适合的乐器。好，那你当然也可以有机会以更好的价格买到代理商是有代理，好，但是也许因为价钱或者是成本的关系，他们现在没有进口或者是没有货的琴。 好，那这个也是有机会买到的。但是在别的国家购买最大的坏处就是，不管你在购买的过程中店家提供了如何的保护或者是售后服务，那么在台当你把琴运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这个保护跟售后服务就等于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台湾如果这支琴出了任何的问题的话，你的风险就必须要 自己来负责。哦，也就是说，如果琴出了问题，你就必须要自己送修，因为毕竟人家的这个销售商，哦，这个鞭长莫及爱莫能助，哦，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靠自己。好，那如果说你要在国外买琴的话，那当然亲自购买，也就是说你有机会飞到那一个国家去，好，然后呢在那边的当地的乐器行自己试过了之后再买，那这个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好，不过呢你在购买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在买下去之前你必须要考虑一下，就是你要怎么把琴弄回来。好，比方说我在日本买过若干支琴，好，那么通常都是在当地的乐器行试过之后，然后觉得很满意，然后 就直接带回来。那么在带回来的时候，比方说像日本目前的状况，过去常常听说是你买了之后你可以背上飞机，然后呢请这个服务人员把它放在他们的衣帽间或者是其他可能的空间里面。好，那如果是国际航线的班机，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吉他，实际上国际航线的班机的头上的那个行李舱，在客舱里面在每一个座位上面的那个行李舱，其实有的时候是放得下乐器的，贝斯不太可能了，但是吉他通常都放得下去。好，我坐过的某些国际线其实连贝斯都放得进去，但是依照目前的状况几乎都不会让你带上飞机，所以能够运回台湾的时候大部分是靠托运，所以你必须在购买的时候要同时考虑一下怎么样把这个琴弄进来。好，弄进来的方法可能你必须要额外买一个 hard case， 好，或者说就是硬盒，那或者是说你必须要买足够坚固的 case， 好，或者是用纸箱用包装起来等等这样子。我自己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要回台湾的时候呢，我把我在美国定做的 Rascal 这个 base 呢就直接带回台湾来了。好，那带回台湾的时候呢，因为我是用托运的就是行李托运，好，我没有用什么空就是拜托人家空运或者是海运，我就自己带回来。那那个时候我的方法是，我把我的琴呢装在 hard case 里面，然后外面呢用纸板，好，把它包好，然后接下来再用那种工业用的打带机把它五花大绑绑起来，然后这样子带回来。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安全，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中间要转机两次，然后在转机的过程中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好，那像这些事情我觉得在买之前可能都必须要想清楚。好，有的时候那个舟车劳顿或者是那个搬运上的困难，甚至会影响到你购买的意愿。好，所以在买的时候这个非常请非常注意一下这个运送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不想要亲自买，你也没有办法亲自去买的话，那么好，那你可以用这个代购或者是网购，但是在代购或者是网购的时候，那当然也要请你注意一下这个合法性，好，就是这个厂商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厂商，然后呢你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处罚的可能。好，然后还有他们额外要收的手续费，好，这个有的时候比例会高到你超过想象的状况。好，那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列入考虑，我觉得比较好计算成本。那么在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大概就是跟网购的部分差不多，反正你没有办法先试到这个琴，你就直接买下去。好，所以这个状况其实相对于能够亲自试到来讲，当然还是会有这个你买到之后这个琴是不是真的是你要的这一个风险。好，那你可以听到我不断的在提醒，就是说在买琴之前你要考虑一下各种各样的费用的问题，原因是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多到还蛮惊人的。好，请务必把这个运费，好，还有税，还有其他可能的开销，比方说像我们刚提到代购费这样子的事情列入你的预算的考量之中。好，而且特别是如果你买小的东西，好，你买小的东西，比方说DI box， 比方说一个特别的效果器等等，像这样子的东西常常会有这个运费高于物品本身价值的状况，那这个就很惨。好，如果你没有在买之前就想好说你可能要付的运费或者是税有多少，你这些东西没有算进去就非常的惨。好，那比方说我最近为了论文的需要，我其实买了很多的书。好，那这些书是更恐怖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带的话，你从美国带的话，你可能还可以用他那个邮局的一个服务叫做 MBAG， 对不起 MBAG， 然后那样子的话就会有比较便宜的运费。但是如果说比方说你跟 Amazon 买，那么那个有的时候运费其实是比书本身还要贵的哦，那好几本书加在一起到最后那个运费可能会是书本身价值的两倍以上哦，真的会 有到这么夸张的状况出现，所以这些东西也都必须要列入计算。好，那在台湾进口的乐器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有买过进口品牌的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在美国的网站上面看或者是欧洲的网站上面看，这个乐器在那边卖就只有这个样子的价钱，为什么到台湾来的时候一看，哇，这个价格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再多 30% 甚至 40% 都有可能。好，那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贵呢？原因是因为台湾进口乐器的时候呢你付出的价格里面除了那些利润之外，还包括你必须要付货物税跟营业税。好，如果自己有买过乐器进来的人就知道这两个部分好加起来大概占 15%， 而且这个 15% 是你原来买的东西本身的价值再加上运费总值的 15%。 好，那所以很多人在买的时候会要求这个卖方就是实际上的物品是那个价钱，但是它高价低报，也就是在报关的时候或者是运送的时候使用比较低的价格来申报。好，那这个样子比较低的价格来申报通常来说是不太会有事啦，但是什么时候会真的出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如果你的东西真的不见了，好，那寄送单位要赔偿你的时候，他是照你报关的价格来赔偿的。好，那所以如果说你报低太多，然后东西真的不见的话，你的损失会非常的大。然后另外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以前曾经跟那个帮 Fedora 设计 preamp 的 Mike Pope， 好，我想应该如果弹贝斯的人，有一些人应该会知道他的名字。好，那他除了是一个很好的贝斯手之外，他也帮Fedora 这一家公司设计他们的电路，而且是目前 Fedora 的琴上面都是用他的东西的。好，那我在他刚刚开始推出他自己的这个 preamp 的时候呢，我有跟他买过一套。好，那个时候就有请他这个把高价，就是因为他那个 preamp 真的很贵，把他那个价格稍微报低一点，结果被他言辞拒绝，还被他臭骂一顿，说我是诈欺。好，然后到最后他卖还是卖哦，骂人还是骂，然后但是呢他就是 直接只用原价报关这样子。那还好我是没有被抽到税了在那一次。好，但是那个经验就非常的不好。对，我相信就是卖方，对不起，不是买方，卖方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是希望说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尽量这个公开透明的。好，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要求到这个事情，好，就是高价低报来减少你的入口进口税的话，那么也就只好忍了，毕竟你买的东西实际上是那个价格。好，那尽管前面讲了比这么多这个在买这个进口的东西，特别是从别的国家买的时候呢问题这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在某一些状况底下还是有花这些力气去这些力气跟时间去购买物品的价值。比方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曾经有过一只非常非常好的无琴格，是 Padula， 这个 Mike Padula 设计制造的琴。那 Mike Padula 在大概一两年前已经退休了。好，那个时候我买了一支他的六弦的无琴格，好，这 Padula 的 Hexabus。 那买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照着规矩来。好，那因为我相信 Padula 的品质，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一支琴是有现货而且还算是价格合理的时候呢，那我就直接买下去了。好，那买下去的时候呢，尽管他没有特别的减低价格，好，而且我还是乖乖的缴税，但是呢这个样子计算起来我仍然认为是划算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在台湾只有我这一支，好，然后第二个实际上你知道在美国买乐器的时候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建议售价跟实际上的售价。好，那这个建议售价跟实际上的售价，实际上售价就是这个店员报给你的，好，或者是老板报给你的，那个就跟列出来的价格可能有一些差别，甚至有一些店家更狠，就是他会有一个厂商的建议售价，然后他们写在牌子上面的售价，然后还有从他们店员嘴巴里面讲出来的售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售价叫做 outdoor， 意思就是out of the door， 意思就是说那个离开店之后的那个特别的价格。好，那 像这个价格有时候会真的会差到 30% 以上。对，我自己 有过这样子的经验，那个 Outdoor 的价格到最后实际上是原来它那个牌子上面贴的 65% 而已，也就是打了65折。好，那个其实真的差很多，如果不问的话大概就真的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好的价格。好，所以尽管花了很多力气或者是时间，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一个钱花下去是值得的。好，而且那一只琴真是一只好琴。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对于你的意义和这个稀有的价值等等这些可能性对你来讲是意义重大的话呢，那么还是可以花这个时间跟金钱下去把它买下来。好，买二手琴呢，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建议你说就是亲手看过弹过会比较好了。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是因为这个原因，哦，就大家都跟我说这个二手琴一定要亲自试过才行，那你就完全放弃在没有看到实体的琴的状况底下去买琴的这个网购这一条路。好，那如果这样子放弃的话，那就等于你就不要从国外买了，对不对？好，能够实际弹过是比较好了，但是总是会有这个无法如愿的情形发生。好，你在 eBay 上面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一支喜欢的琴，那你就是弹不到啊，那到底要不要买？好，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我认为就是所有的购买的经验其实都是养成你对于乐器的判断力的一个过程。好，买的越讲难听点，就是买的越多你学到的越多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就是还不如说你把这个不管是心理上面，好，你的钱包上面，或者是你对于乐器的相关知识，这些部分都做好准备。好，这些准备充分之后呢，下手买下去，好，比起放弃这个购买的机会要好很多。那么在好不容易买到这个乐器之后呢，好，那如果说是在店家买的，你有碰过这个琴，你已经试了一下之后，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店家其实应该是有义务在你要试琴的时候呢，帮你先做一些基本的调整，好，让这个琴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底下让你去弹。好，这个是店家的责任。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决定买下来之后，好，那其实还是应该要要求这个店家在出货的时候，好，把所有的事情再试一次给买方看。好，就是而且你验证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琴是确定能够功能完整的再来操作这样子。好，那等到这个验证完之后呢，还是应该要做一次最后的调整，等到这个调整完之后才交货。毕竟这个买方已经确定要买的话，你就可以根据他的需求，好，来调整。那同时你也应该要在这个时候说明这一支乐器的保固啊、维修等等的条件与期限。好，这个就像你去买 3C 产品的时候，就是你要买下去的时候，厂商一定要，那个卖方一定要把你的东西打开来验货给你看，对不对？要贴上保固贴纸，然后说明这个东西保固的时间等等。好，就这一件事情，其实任何买任何东西其实应该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这个卖方或者是店家他不愿意对这件事情负责，比方说这个琴他可能是他们收来的二手琴，整理完之后他们想要赶快把它卖掉，或者这个琴呢有显见的瑕疵，但是买方还是决定也许他可以自己维修或者是怎么样的，他决定要买。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应该要声明，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卖出去之后既不负责，好，英文就是 sold as is， 对不对？好，那如果说像这样子把它卖出去不负责的话，那么你在买方付钱之前你应该要特别的声明。我曾经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文章，他有注明，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要去买一支二手琴的时候呢，那你应该要检查哪些东西，然后他还把它列表出来。好，比方说琴颈里面那一根钢管 truss rod 是不是能够适当的调整啊，然后上旋枕的高度啊，那个挖下去放旋的那个位置的高度深度啊，然后或者是琴格的整平的程度，然后琴弦与琴格之间的那个弦距啊，或者是八度是不是准的，好，然后你的拾音器或者是电路这些东西的操作是不是正常。好，然后列了洋洋洒洒列了一大堆表，然后要求大家在买二手琴的时候要能够遵守。但是呢，实际上来看哦，以我自己的这个买二手琴的经验来看，你要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对，这个至于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买卖双方的这个心理 因素比较有关了。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提。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就是实际上如果你买琴的时候，你买一支二手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其实通常来讲不太可能在现场在做这些调整。好，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冒犯卖方的行为。好，那买方其实我觉得能够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尽量要以你过去的经验和知识来判断。好，并不是说叫你不要测试这个琴，不要弹这个琴看看。好，但是实际上你在弹的时候，你应该要拿来判断的是你过去的经验跟知识，而不是直接拿出工具来说，哎，我可不可以调给你看？好，调整一下，调好我才要买，不能够这个样子。好，那么这个是特别针对这个个人之间的买卖的状况。对，好，这些调整呢，如果能够常常做到，也就是说他这些工具都准备妥当的状况，其实吼，只有在店家在乐器行比较有机会做到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哎，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这样子的话，就是买方跟卖方去约在一家乐器行去来做这个事情。好，这个样子你侵犯到店家的权益。好，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做买方跟卖方约在乐器行，然后结果去做一个由店家才能够做的调整，然后来决定是不是要购买，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直接跟店家买就好了，由店家来当这个卖方不是就可以了吗？你需要这个买方干嘛？对不对？要求店家去协助执行他们无法获利的业务，好，那这个样子你也冒犯到店家，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所以顺便提醒大家一点，买卖的时候拜托不要在乐器行里面买卖。好，这个我以前在某些乐器行里面真的有这个样子被责难过哦。特别是我认为啦，就是在台湾来看的话，其实越往南边越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的店家在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买卖东西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个东西的价格啊状况之外，还有一个情谊在的时候哦，就是如果做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会冒犯到店家，这个真的必须要让大家注意到一下这个状况。好，那另外一点我认为不太可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先去查好说哦，这个比方说某某的琴，好，它的弦距是多高，它的比方说G 弦的第十二格，好，弦的底部跟这个琴格的顶部之间的近距离，这个东西我们叫弦距，好，这个叫 action。 那么像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高，然后你去记了一个数字，或者是说哦，那个网络上告诉你说某某的琴要怎么样测量这个琴颈的弯曲度，你要按住第几格再看第几格，然后在第几格的中间它的那个空隙是多少多少英寸，好，然后想办法找一个那种厚薄规去量，像这些事情其实都毫无意义哦。如果照着特定的数据去调整，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找得到数据，好，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细的东西，比方说上弦枕的钩每一条弦，好，应该要离那个指板应该要有多少的距离，其实厂商几乎都会有一个标准。但是呢，这些标准的数据好，只有对于生产者有意义，也就是这些厂商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然希望他们做出来100支琴，这100支琴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对不对？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呢，他们的乐器的品质应该要是都一样的。所以用数据去调整对他们来讲是必要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支琴去根据他的个别的状况去调整，这个样子其实会太浪费时间。所以呢，最后的调整的人其实都是根据固定的数据来调整，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一致性。好，但是如果你是使用者来看的话，这一件事情就没有道理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手，尽管你我的左手右手都是各五根手指，然后有手掌，对不对？但是呢，你的手指的长度扩张度大小跟我的手指的长度扩张度大小或者是弯曲度，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使用习惯也会因为你的这个生理的状况，好，或者是你的演奏的技巧，这些东西有所不同。我们能够讲的只有说呢，好，大部分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可能处于一个共通性的范围之内。比方说大部分演奏乐器的时候都是左手按弦右手拨弦，假定以电贝斯来看，好，那可是呢总是会有人倒过来，对不对？左撇子左撇子不一定，但是总是会有人把这个乐器倒过来弹。好，所以 你只能说这些东西是有一个共同范围的，对不对？我也用左手按弦，然后右手拨弦，你也用左手按弦，右手拨弦。但是呢，我们两个人背的琴的高度会一模一样吗？不太可能。我们按弦的力道会一模一样吗？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去拿这些厂商出厂的时候的固定数字，或者是某一个乐器的调整技师去调整某个变数的时候的固定数字去套用的话，那你等于是默认每一个人的体型跟使用习惯是完全相同的，好，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事情。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行业存在，就是乐器调整的技师，我们需要有这个样子的人的存在，好，因为呢如果你要做这个乐器调整的工作，你应该要具有这个部分的专门知识，不然的话，那你也不要来做这个事了。好，而你的这个专门知识可以协助一般的使用者去找到他自己最适合的演奏的状况，同时帮他们调整出来。你有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其实可以借由执行这样子的专业来获得他应该有的这个获利。好，那你要去要求这个一般的使用者或者是消费者去比照这些乐器调整技师手上的专业来办理的话，这其实没有道理。我其实讲难听一点，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把这个不必要的责任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的行为。好，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每一个人的事情，就是消费者也要知道这些知识，但是他动手调整并不是必要的事情。好，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他在买的时候对这些事情他有所认知，然后有所认知之后呢，他可以判断出来是否需要调整，而调整的事情交给这个技师来做。好，或者是说 你的乐器你一开始认为 OK， 但是在你定期保养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东西送去给技师保养嘛，对不对？那你保养的时候，技师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应该要提出来，主动提出，然后让消费者决定要不要调整。好，也许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样子的概念讲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你把它想象成是买汽车就好了，对不对？大部分的人买车，像我虽然说会开车，而且我开得很烂。好，像我开车的话，我大概就只知道说我在开车之前我要检查这个轮胎啊，检查一下机油有没有啊，检查一下水箱有没有水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接下来其他的部分，我就只好遵从规定啊，我开几公里的时候就送去保养，我开几公里的时候就送去检查，对不对？那些技师比我专业的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责任交给他们，而不是开到某一个程度，哦，我觉得我现在要来保养，我就去开始打开来，开始乱弄仪器，然后到最后把车子弄坏了，然后结果连保护也没了，对不对？好，每一个消费者或者是每一个技师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要做，好，然后这些事情的这个合理的互相流通，我认为才是让这个行业，这个乐器演奏、乐器买卖这整个行业得以充实而且正确运行的重要的关键。好，另外一点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如果在买二手琴的时候的这个拾音器跟电路或者是琴桥这些所谓的零件的状况上面，那大部分人通常会把比方说调音的旋钮和琴桥这一个部分跟拾音器和电路分开，毕竟他们的这个原理是不同的。好，但是呢，如果你以大巨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乐器的零件，而不是他们的本体。好，所谓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以电被子来看，琴颈、琴身这两个东西是真正的本体。好，这两个东西呢，通常来说，你要买的时候，你应该要最注意的事情是这两个。好，琴颈跟琴身结合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尽管比方说如果你买一支 Fender Jazz， 好，这是一个市面上最常见的型号之一，所以可以替换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如果你买这一支琴的目的就是要拿来换，那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这样子的准备？那你在成本的计算上面是不是有考虑这件事情进去？好，通常来说是不太应该要把你买琴的时候就要把换琴颈这样子的事情列入，好，这个是有点奇怪的事情。更何况如果你买的东西是举例来讲一支贯穿式琴颈 through neck 的 Warwick， 那这个时候那你要怎么换？对，如果说你这个里面的钢管坏掉了，那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只有把指板剖开，把钢管换掉，然后再把指板装回去。好，因为你没有办法把琴颈跟琴身分开。那像这样子的状况，你在买之前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这个没关系，我可以修，那买就没有问题。好，可是如果说你买了之后才发现你的这个琴颈跟琴身有问题，那几乎是没有办法更换的。 好，所以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一点，对不对？所以呢，你在买这个二手琴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这个体质的部分。好，所以请在购买二手琴的时候，你应该要先检查这个所谓的不可替换的、不可替换零件的这个本体的部分的状况跟表现。好，那当然特别就是它的这个原音 acoustic 的音色。好，因为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改，对，而且每一支琴都不一样。好，但是呢，这些零件的话呢，我就觉得其实是可以放宽一点的。好，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如果你试的时候这个旋钮转一转不对，或者这个电路有杂音，哦，那你就放弃，你就不要去管它。那我认为其实这个样子想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是最最最容易被解决的问题。好，如果你只是因为某一支琴的这个电路故障，好，特别是很多的老琴常常会这个样子，它的旋钮可能有很大的杂音，它的拾音器可能坏掉了。好，那如果你因为这个样子就放弃了这一支琴，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惜，没有必要为了这些事情去拒绝掉。因为像电路有问题的状况，你真的应该要为了它而放弃，大概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它的电路太特别。比方说以前PV 美国的这一家公司曾经帮一个贝手叫 Brian Brumber 设计过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琴，它的琴上面呢四弦，好，然后有正常的拾音器的输出，同时在琴桥上面呢，这四条弦各装了一个压电感应式，我们叫 piezo 式的拾音器，然后呢四条弦四个拾音器，然后再加上两个正常的拾音器，这个样子是不是一共有1、2、3、4、5、6，一共有六个输出，而这六个输出可以个别在它的电路上面做调整，好，它的输出的音量可以个别的调整，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奇奇怪怪的 EQ 的部分，所以那一个电路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可替换的电路，因为那一支琴跟那个东西是搭配在一起的，你把其中的任何一个东西换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买这个琴的话，那你当然要确定你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等于是它的体质的部分。好，但是呢，如果你去买一支 Jazz 或者是 Precision，那它的拾音器换掉坏掉，你就换掉一个就好了。它的电那个它的 potentiometer 就是它的可变电阻坏掉，你就换一个就好了，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没有替换可能的东西。好，你必须要确定这个电子电路是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状况底下，你坏掉了，你没有替换的可能的时候呢，那这个电子电路就会变成乐器体质的一部分。好，请不要在这个上面多做文章。好，你必须要正确的判断这个电子电路的状况，然后再来下决定。好，然后在最后呢，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专业的必要性。好，不管你是买方、卖方，还是维修者，还是制造者，好，那这个专业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而且呢，身为不是这一项专业的人，我认为尊重专业其实也是这个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好，那所谓的尊重专业是什么？其实就是，哎呀，闪开，让会的来，对不对？你只要能够让这个会的人去执行这个东西，那么基本上这个循环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好，买方呢，应该要好好的确定你的乐器都没有问题，但是是以一个消费者的态度来确定，好，而不是动手直接去调整。对，我还是认为那个东西其实应该是技师的事情。好，你能够做的事情如同前述，就是用经验，好，用经验跟你的知识来判断，那么来决定哪一个东西是OK 的，哪一个东西是要替换的，那接下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估，要不要买下去。那买下去之后呢，如果有问题，你应该是要由技师来处理这一件事情。好，当然如果你本身就认为你本身是有一个技师的能力的话，那当然是无所谓了。好，但是这个身份的转移应该要注意一下。那卖方呢，他的责任是提供状况最好的乐器拿出来卖，对不对？如果说你的东西有问题，然后你想要赶快脱手卖掉，你在卖之前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把它修好？不然就是你必须要让买方完全的理解你要卖出来东西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店家呢，在卖东西的时候，好，他应该要了解，他作为一个店家，他有他的责任在，他应该要把状况最好的乐器呈现在消费者的眼前，好，手上。所以呢，那些额外的调整并不是一个消费者故意当奥客来制造这个店家的麻烦的，反而你应该把它当作是这个让店家展现他这个专业态度的尊重。 好，我认为这些事情的想法可能都要厘清一下。好，那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好，那还是老话一句，我认为这样子才是一个这个行业中的正向循环，那大家的这个购买乐器消费的经验什么都应该会非常的愉快。好，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样子才是这个买卖乐器的正确的态度，好，和心态。那么希望这个加上这个补充的这三集，这个购买乐器的东西，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讲的已经有一点啰嗦了。好，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听过之后，能够对于这些买卖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结果。好，也预祝大家都能够买到一支自己期望的琴。好，那么这一集的 podcast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咯。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